请继续收听传统评书《龙虎风云会》续集十六讲。
大头鬼房树安真没想到，在光明寺遇上仇人飞剑仙朱亮，心说这个倒霉劲儿就甭提了。那朱亮的本事跟房树安怎么比？天壤之别。这可不是赶不上方树安，是比他强的太多太多了。老方一见着朱亮都酥了骨头了，要不是情况特殊他早就跑了，可见着朱亮想跑也不行，让人家当场活拿，一只脚踩到后背上，想动都动不了了。朱亮用手点指方树安，大脑袋，这回你还有何说？哎，你让我说吗？你要叫我说那词儿多了，我说两句 你再动手行不行？了，总之你是要死的人了，要说什么你说吧。哎我老剑客，扭道士啊，英雄好汉不欺负没能耐的，咱俩比起来你高高在上，我啥也不是。哎，你就即使把我杀了，你把我剁碎了，你也算不了什么英雄好汉，是不是呢？你要有本事的，咱约会个时间地点，我把我干老徐良请来，把我老叔白云瑞找来，你要能把他们二位给收拾了，你才是英雄呢。你欺负我你算个啥呀？我本来就是个熊包。我说老剑客，能不能把我饶了，让我去送信儿去？我说大脑袋，你这招啊都使了不是一次了，我也吃过这个亏，也上过这个当，这次我不受骗了。废话少说，还有什么要讲的吗？哎，看来秀才遇上兵，有理讲不通啊！你是非要我的命不可了？当然，我要报仇雪恨，我倒霉倒你身上了。那行了，既然如此，我没有别的可说，我就求你给我来个痛快，痛痛快快，你把我整死，别让我零受罪就行。你来吧。说完了，满了，没有什么可讲的。你看你这个人，我提出要求你又不同意，你还问起来没完，你就跟我来个痛快得了。方叔安呐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也罢，你给我闭眼。再看飞剑仙朱亮，把五斤的拐杖是高高举起呀。房叔安一闭眼，咬着牙，心说这算彻底的玩完。哪知道等了半天，不但拐杖没揍他，他觉着后背也轻松了不少，似乎飞剑仙朱亮把脚也抬起来。房叔安不明白怎么回事，扭回头睁眼一看，就见朱亮把五斤的拐杖背起来了，下腰把老方扶起来。起来吧。我问你什么病呢？你这变的什么戏法，演的什么戏？方叔安呐，你讲话了，英雄好汉不能欺负无能之辈，说的有一定的道理，老朽不要你的命也就是了。你命？真的？真的。哎呀，老剑客，我是十分的感谢呀。那么你说咱定个什么时间地点，我找我干老和我老叔来收拾你混账。方叔安呐，你明白为什么我把你放了不？
不明白。
哎，你的确不明白，连我怎么想的老夫也不明白。 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吧。人一死，一了百了，什么都了，何必结仇呢？过去的事情也怪你，也怪老朽，我经过认真的反思，不加计较了。方才无非跟你开个玩笑而已，我要真存心要你的命，你早死多时了。
文老念哥，你说这话是真的是假的？
发自内心。
哎呀，阿弥陀佛，无量天尊呐！
我说老剑客，有这么句话，叫浪子回头金不换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。你真想成佛呀？哎，你真想来个金不换呢？
我说老剑客，我可真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人呢。
你真要是不计较往事，把我房叔安给饶了，我感恩戴德，我肯定忘不了你了。将来我想法把这人情我还得给补上。
算了算了算了，
方叔啊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到禅堂吧。
哎哎，好嘞。
我说老剑客，你不是有病吧？
放屁，你才有病呢。
我觉得这事儿我这是不敢想象的事儿，你俩怎么变了俩人呢？原来仇深似海，现在您把我饶了，我简直是不明白。
算了算了算了，信也罢不信也罢，到屋再说吧。
哎，好嘞。您呢？
往屋里一走，明光大法师乐乐呵呵在这等着呢，用手相让，方爷里边请吧。
哎，谢谢您了。
到屋里头分宾主落座，房叔安的心呢、啊、等等等等等等依然跳个不停，激烈的跳动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，脑袋呼呼冒汗。他琢磨着朱亮怎么这么大的变化，朱亮看出来，喝了口水这才说，房叔安呢，我要不把话讲清楚来，看来你放心不下。你还记得龙虎风云会的事儿吗？
你记得，这才几天的事儿。
我在比武台上打了败仗的，那阵儿我起誓发愿，如果我打败了，我永不出世，江湖上没有我飞剑仙这个人，找个地方我抱胳膊一忍，到死方休。打那之后，我离开了连云山通天观呢，我就病到殿房里头了，病了半个月。好了之后，老朽就想，我到哪儿去？可以这么说吧，我是有家难奔，有果难投啊，没有我站脚的地方。充其量是寄人篱下，为此我很伤心呢。我的家盘蛇谷被你们用火给烧了，阎王寨让你们给平了，三亲六故都不在世上了，我找谁去我呀？哎，另外实话跟你说，我不是说混不出饭来，也不是没人要，但是我不愿寄人篱下吃人家下眼饭。我在通天观，我在许许多多的地方，我憋气窝火呀，我不愿意看他们那个冷眼旁观的样子，所以呢我心里头格外的难过。后来就投奔我好朋友了，就来到大光明寺来见明光法师。我们老哥俩交情还不错呀，我一直就住到现在。说实话，那会儿我咬牙切齿，恨你恨得要命，恨包的人恨得要命，恨徐良，恨白云瑞，恨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，恨你们周围所有的人。我甚至想过， 豁出破头碰金钟，我找到开封府去，我去报仇去，打死一个够本，打死俩我算赚一个。可是我这个好哥们明光法师不错呀，城破厉害，跟我讲述了三天三夜，终于把我心里这个疙瘩给解开了。我这好朋友说了我很多的不是，说的都非常对。扪心自问，老朽过去做了许许多多不正当的事，也可以说做了不少缺德的事，我为什么要那么做呢？脚上的鞋是自己走的，我自己给我自己设下了陷阱，我怪不得旁人呢。如今我这么大的年纪了，一天天靠近坟墓了，我还能为非作歹吗？不能了。我想过了，我要做善事，把我那缺德的事儿都弥补弥补，因此发自内心不愿意跟你们结仇。方叔安呢，不知道我说这话你信也不信？
我信，我信呐。
老剑客，那会儿啊你是利欲熏心，你钻了牛角尖了，如果你能退出来，你再好好想一想，你就能明辨是非。看来不简单呐，那么多的人，这个高那个高，我看谁也不如您高，您才是第一的高人呐。哎呀，我太感谢了，我太幸福了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方叔安，你可听明白了，你小子鬼点子最多，你别以为我怕了你们了，说非见先诸葛亮怕了，现在一个劲儿说好话，还不敢杀我，还给开封府的打溜须，还把自己派了一顿不是。你要这么想可就错了，那还是人吗？那够良品吗？人哪有那么想的？您老这叫迷途知返，人贵有自知之明啊，您就有自知之明。方才我说了，您是高人，一般人比不了，我怎么能那么想呢？但愿如此。老剑客，您放心啊，我欠了您一份人情。我现在心里非常受感动，这个情迟早有一天我是非补上不可。呀，真的真的，我房主安说话算数。那好，如果我还能活到将来的某一天，我把眼睛擦得亮亮的，看你房叔安怎么补我这个情。那您呢？没问题，就冲您说这话做这事儿，您活得100岁，身体也倍儿棒，您指定能看到我报恩的那一天，可以叫明光法师做个证人。明光法师也乐了，发了呀，朱老剑客所说一点都不假呀。自从他到我这儿之后，我们两个人彻夜长谈呐。我也不敢说我明白事儿，我就一仆一解的给他解释，难得他能想得通。你讲话了，人贵有自知之明，此人就有这份本事，连我都非常赞成。你100个放心，朱老剑客肯定不跟你们为仇了。那么说别的你没看见，今儿个把你饶了，这不就是个证据吗？那是那是，看来你和尚真是慈悲心肠啊。我也非常感谢。我朱老剑客知道我为什么来吗？知道，你不都说了吗？你想问一问你们那个少东家吃了什么药了，能怎样的解救？
对呢，
咱放下远的说近的吧。老剑客，
既然咱是一家人呢，起码说是老朋友呢，你也得助我一臂之力。你们给下的那叫什么药啊？赶紧把解药给我，或者用其他的药把他给救过来。小事一段，那算不了什么。方叔安呢，那药是我给下的，无非是普通的迷魂药，人喝了之后人事不醒，就好像要死似的，过了一段时间自然的就清醒了。既然你着急，我们可以给你拿去点药。我说老和尚，给他拿点药吧。哎，行行行，我早都准备好了，这有九粒九转还阳丹，吃下去立见功效。方老爷，把这药拿着吧。哎呀，多谢多谢，我这不是缺德药吗？哎，你疑心怎么那么大呢？现在一家人了，我们还费那事干什么？我说的也是，多谢多谢。我说老剑哥，要那么的我就告辞了。妈，方叔安呐，咱们既是朋友了啊，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？那您说什么事吗？你说的那个少东家是什么人？
喂，那是我一个好朋友，他们家在开封府啊开了个珠宝店，人家有钱，天请地一棵苗，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能不心疼吗？他爹跟我多年的交情了，故此委托我带着他上华山修罗刹找老和尚陈团给治病去，结果老和尚还不在家。你说这秃驴，你挺大岁数老实待着得了呗，你满处溜达干什么？
明光法师一听把脸沉下来了，方爷，请你说话嘴下留德。
哎呀，打嘴打嘴，我忘了，他也是和尚，你也是和尚，他是秃驴。不说了不说了，我说你走了嘴了。总之陈团老和尚没在家，上了汉中三教寺了，依我的意思就回东京。可是少东家不干，说呀那样往返徒劳不白来一趟吗？咱应当上汉中，所以我又陪着他去汉中，误打误撞走的这地方。朱亮听完了冷笑一声，方叔安呐，你说什么？珠宝店的少东家？你可骗我啊！肯定你说了瞎话了，我朱亮对你是以诚相待呀，你还在欺骗我，拿我当小孩耍。要那样的话，把药给我拿回来。
别，我说老剑客，我的确跟您开点玩笑，其实他不是珠宝店的少东家，他是干什么的？他是那个绸缎庄的少东家。哎，方叔安呐，你小子真跟我动心眼啊？你到底说实话不？难道说我还能做非法的事吗？
不是，你爸既然老见个非问不可，我就告诉你，你可千万替我保密呀！来的那个年轻人非是旁人，他是那个……
别兜圈子，说实话。
你说，方叔安心说这可怎么办？
你说我说实话还是编瞎话？编瞎话绝对骗不了朱亮，说实话就泄了密了。
万一朱亮跟我耍心眼儿骗我的实话，我这一抖了出去，皇太子出点事儿怎么办？
我的妈呀！真是，哎，方叔安，说呀，那是谁？
爷爸，
实话跟您说吧，啊，我说老剑客，那非是旁人，是当今天子四帝仁宗的宝贝儿子东宫殿下赵曙，也就是未来的皇上。这回你明白了吧？
方叔安呐，你这才没骗我，你保这出来的人，出来八王就是皇上，能有一般的人吗？你骗我你也骗不了，你放心，我就问出实话，我也不打算怎么样，我就测试测试你对我诚心不诚心。王建哥，这回你放心了吧，我这是以诚相待吧。这还可以。方爷，那你就请回吧，希望你保重，青山不老，绿水长流，咱们还有相见的时候，但愿如此。老建哥你记住啊，迟早我报恩，你愿意上开封府，我给你准备两间房，甚至我都可以养老送终。朱亮一笑，但愿如此吧。说话之间，飞剑仙明光法师亲自把老方送出光明寺。方叔安一抱拳，二位请回啊，我可走了，再见。说话之间，就见方叔安一转身，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唐家坨子。回来的时候天都快黑了，哎呀，等进了院了，方叔安擦了擦头上的汗，想想刚才的事儿，真是两世为人，又好像做了一场噩梦。得一进院，唐虎的、张的车、小德安、老太太、小娟子都在院里头议论这个事儿呢。唐虎的一抬头，哟，师傅您可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哎呀，把我们都急死了。哎，我们那烧东西怎么样？醒了，和这大觉睡的，睡了整一天，也不知道怎么的自己醒的，又说饿又说渴，我娘给做的饭熬的粥，我们给烧的水，寻思告诉您一声，叫您放心。方叔安一听朱亮没说瞎话，他给下的就是普通的迷魂药。哎呀，方叔安了，别提多痛快了，三步并成两步，赶紧进了屋，一看太子赵曙下了地了，听着方叔安的声音了。老方赶紧躬身施礼，哎呀，我说少东家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没怎么的，哎，这觉睡得甭提有多香了，现在我觉着身上非常的轻松。是吗？您倒睡得挺香，可要了我们的命了。皇太子苦笑了一下，我听说了，你为我去要药去了，这不拿回来了。虽然如此，这药你也得喝了，有益无害，保证您往后您这病彻底能康复。那好吧，你怎么热成这样子？到那儿怎么样？哎，没怎么样，当我一说，人家把药就给我了。方叔安没敢说实话呀，皇太子把药接过来，这才服下。